圣经真的很难明白。
哎，我都不会原文，
什么经文经义，我都只能读懂表层。
理解纵使困难，却存亮光盼望。
圣经纵然深奥，真道也必显明。
有了脚前的道，
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释经学。
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，我是吴嘉恩，现在又是释经学的上课时间了。今天是第23课，今天的题目是释经学之学以致用。这个科目已经来到快要结束的一课了，下一课是最后一课，但是排在最后的不等于是最不重要的，相反可能是最重要的。今天的题目是学以致用，不等于说我们听完了这科目就马上能够懂得怎么样释经。我在先前的课里面讲了很多关于释经的原则方法等等，不等于马上就用得很纯熟。其实释经学本身也不是最重的目标，也许你听完这个科目之后会有个感觉，觉得困惑，我们得了这些的知识能够马上见到果效吗？其实你学的知识无论是导论释经学，都必须你常常拿去练习才能够见到果效的。我可以保证的是，释经学的知识是很有用的，它的用途其实很广。你如果是良友的学员呢，你也不一定是传道人，也可以发现释经学是多么的有用，它能够促进你对圣经的理解，帮助你准确地掌握经文的意思，也就是说能够使你更正确地对准神的旨意。你必须把过去这好多课里面所听到的知识呢，学以致用，才能够真正地见到它的果效。那释经学呢，是一个实践性的科目，我们上课只能教导方法，不等于你马上就在实践了，你必须听了以后拿到你生活当中，拿到你侍奉的当中去用，才能见到它的果效。我记得起初学开车的时候，开汽车啊，我是在一个驾驶学校去学的，学了好几次上课，拿了好多笔记，但是坐在车要开还是不行，还必须去练习。就是你骑脚踏车也是一样，你可能会经历一些的失败，但是最后学会了，你就知道那个本来学的那些知识呢，终于成为你所具有的。以下呢，我鼓励你在好几方面去用释经学。我分三方面：个人的方面、群体的方面、跟侍奉的方面，特别是传道人的侍奉。先说个人吧，我认为背金句也是必须用释经学来学会背金句的真正的意思的。释经学教导我们背金句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，要先弄清楚准确的意思才去背，背的时候脑海里呢是满心知道他原来的意思的。我举一个个人的例子吧，我曾经很喜欢一句金句，来自这个腓立比书第4:13，那里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背熟了好一段日子，觉得这金句能够帮助我勇往直前，什么事情都能够承担得到。也的确的， 在侍奉的事情上，有时候我们靠着神加给我力量，很多本来不能做的事情都能做到。不过这倒是有限度的。我后来在这句经句的上下文看到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什么事都能做，而是什么的环境他都能够适应。而且呢，保罗作为一个宣教士，他乃是在神的旨意中做神的事情的时候，遇上困难的情况，神会加他力量能够做得到。但我不能断章取义的把这一节经文拿出来当成是什么都行，不是的。多少时候我们背经句就是这样，没有上文下理的以自己的理解去应用那句经句。盼望你学会了释经学呢，每一次背经句都会好奇的去找它的上文下理，理解一下它的原意，然后丰丰富富的去背跟应用那句经句。另外一个应用释经学的方式，就是在灵修读经的时候更加去加准圣经的方向。很多时候我们去灵修读经，就是读完之后按着自己的需要或者一些分享的文章去默想它的意思。举个例子，路加福音第五章28节，这里是说到利未的蒙召的，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我也看过一些的灵修资料，往往就注重撇下，撇下起来跟从，这的确是我们蒙召的时候回应耶稣需要做的事情。这几个动词也足够我们去反思去默想。但是为什么要路加福音第五章28节呢？福音书里面有好几节经文都讲到门徒回应耶稣的呼召，就这样的跟随了他。那么路加福音第五章28节本身有什么信息呢？如果我们灵修的时候只看一句，那这段经文的全面的意思就不清楚了。这节其实来自路加福音的5章17到32节，这里的信息也许不止撇下那么简单，这经文有更丰富的要旨。如果只看到一句就有感而发去默想，那就错事了。这里是说遂逆立位撇下他不义之财啊，听众当中如果你是在职场的，在官场的，在发大财的，这经文对你来说有特别的适应，因为这利未呢是在他当税吏的机会当中在发大财的。如果用释经学的知识跟技巧呢，参考平行的经文呢，你会发现撇下是路加福音那段才说的。路加不但强调利未的税吏的职位，更是指他在财务上的所有他都放下了。你愿意把你人生中最重要的都撇下去跟从耶稣吗？再看这段经文，在文学类型上呢，本来是一段对峙，就是冲突故事。这税吏是在法利赛人与耶稣冲突的当中去跟从了耶稣的。我想我们不但撇下我们的财物去跟从耶稣，我们也是在耶稣面对种种的冲突的情况下不怕艰难去跟从他。当我们灵修读经的时候能够读得这样的全面，而不是看到一句就去默想的话，那我们所得着的信息是更丰富的，也是更贴近神的心意的。还有一个个人的用途，可以让我们看到释经学的效能的，就是祈祷。当我们祈祷的时候，如果能够读一些经文，而且呢，正确的理解经文的意思呢， 这对我们祷告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呢，有些人祷告的时候是哑口无言，不知道讲什么才好，有些人却是讲个不停的啰里啰嗦，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了不断的讲话。但怎么样祷告才能更与神沟通呢？用圣经吧。我们稍微读一些的合乎当时的情况的经文，加以理解，我们会更投入圣经的典范去。在这个用途上呢，诗篇是很有用的，可以带领我们进入敬拜、赞美跟祷告的心态。如果读新约，当然也有了，其中主导文就是了。这些的经文中的祷文呢，好像是九宫格帮助人写字这样子，去帮助我们进入适当的祷告的情况。我记得我初信的时候，祷告往往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有时候讲自己的事情为多。但是因为诗经的缘故呢，我慢慢学会了圣经中的祈祷呢，不单是求地上的事，也求天上的事，不是只看今天，也是要看末世未来，也不是自说自话，乃是与神交流。这是因为诗经学教导了我，圣经中的祷告不是按自己的想法而已，而且圣经也教导我，祷告的时候先与神交流，就是先跟神打招呼，赞美神，想想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，然后才说出自己的情况与感受。这我想是与神更沟通的一种祷告。所以诗经学真的能够帮助个人怎么样去读经、祷告、背金句的。那么如果说到群体的用途呢，那就更有用了。诗经学呢，能够帮助人敬拜，敬拜对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重要，我想你可以想象得到。我们看圣经中整卷的诗篇基本上是与敬拜有关的。到了新约启示录，那抱歉我在这个课里面没有足够时间可以详细讲启示录的解经，但简单的交代，启示录是涉及教会的敬拜的。在七封信里面，教会是怎么样可以得到蒙神喜悦的敬拜呢？到了第四章第五章那里呢，我们看到天上的敬拜。我们在整卷启示录里面看到神要重整地上的教会，以致属他的人能够毫无阻隔的与他同在，永远的敬拜。所以旧约的诗篇、新约的启示录都是与崇拜有关的。基督徒认识了神的恩典跟慈爱，最自然的回应就是敬拜。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悲恩感，歌颂神。经文为传统的敬拜提供了很多丰富的内容，我们今天能够有的那些的起印经文跟传统的教会的三代经课，全都是从圣经里面找到资料的，再再说明圣经的经文对崇拜有多大的贡献。我们的群体也许不采用起印经文，又也许不采用传统的那些的经课，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崇拜创作我们的礼仪经文。如果我们自己设计敬拜的情绪的话，我们更要懂得去释经，正确的从经文中拿出资料来编排崇拜的材料。 这样群众才能够有意思的明白崇拜的情绪。另外一个很能够用得上诗经学的活动呢，就是教会群体的小组或者是团契生活了。如果教会是以小组的方式去聚会的话，那诗经学的用途就大了。小组或者团契的实践中，我们做些什么呢？查经是最稳当的内容。在过去的历史中，无论是校园或者是职场，小组查经的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功效。查经可以是福音性的查经，可以是栽培性的查经，我个人也曾经受益不少。以往也见过一些的查经班慢慢的演变为一个教会，因为随着查经，人能够明白福音的信息，人也得着栽培。反过来，也见过一些在小组里面没有圣经的道理，就是这样的聚会讲自己的话，享受生活，慢慢的小组就散了。但如果我们在小组当中用查经的方式来带领群众的话，那我们的诗经学就有机会好好的运用了，而诗经学也是特别的重要了。还有一点就是营会，很多的教会群体呢都会每一年办一个夏令营或者是冬令营，这些的营会可以培育生命的。营会往往也是一种的培灵或是主题式的营会，近年很多教会都办了读经营，就是在营会里面查经。这里最要紧的就是选一卷会有适合去读的圣经，那在营会里面就全时间去读那卷经文，然后在过程中呢，给他们诗经的指导。那么会众就不但熟悉了一卷经文，也同时去学会怎么样去读经诗经了。讲完了群体的用途呢，现在讲讲传道人的侍奉了。我猜想良苑的学员中有不少的传道人，就是你不是传道人也是侍奉的人。那么无论你布道，无论你做关怀辅导或者是讲道，你都必须有诗经的技巧跟能力。先说布道吧，以下有两句经文都是非常适合布道的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句金句可以帮助人明白信耶稣基督的好处，那羊当然是指人呢。但如果诗经的话，那你就能够透过这句经文继续讲福音的故事。上文下理给我们看到耶稣如何关爱人，如果再详细的去诗经，更可以在旧约的背景中看到人的苦况，而耶和华神是如何差遣耶稣来拯救我们人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很适合布道的一句经文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里是说神爱人的，但如果放在上文下里详细的去解经的话，那就更能够帮助人明白整套的福音。除了布道，传道的人也需要懂得做系统神学，不是那些厚厚的系统神学书，而是说我们如何编写慕道班的资料、福音性查经的资料、洗礼的手册、教会的信条跟章程等等，都是很有系统的把圣经的内容写出来的。这需要传道人有诗经的根基。传道人常常做的还有关怀的工作、 辅导的工作、教导的工作、讲道的工作，这每一件呢都是用得上经文的。圣经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，让人能够从中得着解困。人是多么的绝望、悲伤、孤独、痛苦，需要我们用圣经的经文适当的为他们带来安慰。那讲道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亏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在良缘的课程中也有讲道学，你听过的话也会知道，我们也蛮注重在讲道的时候要释经讲道。我的理想是讲完道之后，会众听到的不但是我讲的话，更是对我讲的那一段经文增加了认识。以下一个很简单的讲道学，你会发现讲道学在背后基本上是释经学。讲道的时候先选一段大概10到20节的经文，这里你用得上是分段的技巧。你总不能选一段不配合经文思路的经文，你必须从段的开始到段的结束来界定你讲道的内容。那在当中呢，你需要运用释经学里面那些字义的研究，把经文中那些重要的字给弄清楚它的意思，以致你讲到的时候能够选一些最重要的字来加以解释。整段中也必须会发现它的思路的发展。当你追踪思路的发展呢，也许你不难把这段经文呢分为小段，大概是3段或者最多是4段吧。每个小段都可以在中间找到它的主旨所在，那这些分段的主旨就很自然成为你讲到的小分点了。我设计一个讲章的技巧，就是为每一个小段写出一句要句，而这句要句呢必须是贴合那个小段本来的意思的。那么3个小段的话，每个小段我先解经，然后指出它在今天的应用，然后为每个小点提出一个例证。这么一来，一个讲章就有3个小段的3个分点，每个点之下有解经、有应用、有例证。如果持之以恒的去这样释经讲道，那我相信你的讲道会更能够帮助人明白经文的意思，而你也会在释经学上更加的进步。最后我总结一下释经学的学以致用。我们传道人往往关心的是做什么，但释经学关心的是你怎么样去做。可以说释经是一个无孔不入的智慧，无论传道人做些是什么，释经学能够使你做得更有力，更贴近神的心意。所以这个学问也是需要你假以时日才见到功效的。当你不断去释经，在各样所做的事情上都去练习释经，也就是说听完了课有了正确的释经的知识，还得运用这些的知识跟技巧，在每一个机会中去分辨何为经文的正义，这你才会慢慢的学会释经学。这个科目还是有待你把握每一个机会去练习进步的。在我结束之前，让我分享一个经历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讲道完了之后，有一位小姐妹过来跟我聊，她说 我来了这个教会已经好久了，我跟他们一起做很多事情，也学习他们祷告，跟他们一起做各样的事情，但我没有他们这样的投入，我也感觉不到他们那种热情。我很希望像他们一样成为很投入的基督徒，但是我不能。为什么呢？我缺了些什么呢？当时我看着这位小姐妹，我理解到她不明白圣灵的工作。我就想起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，我翻开这节经文跟她一起念，极致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我跟他念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感动。当我把这段经文背后神如何爱我们，赐我们灵，让我们与他成为父女的关系的时候，这小姐妹就感动得不得了，完全明白过来。我亲眼看到当经文的意思给解开，能让人明白的时候，人能得到多大的帮助。我们有时候称经文为保健，这好像保健比赛、保健练习所指的就是我们对圣经熟不熟，但保健是需要磨练的、磨砺的。是经学就是把你的保健给磨砺、磨练。二十多课的是经学，一时之间怎么能够都学会呢？必须持之以恒去把它磨砺、磨练。我们下一课会继续讲讲释经是一个循环的一种的学习。释经也是我们与神之间的沟通，沟通比自说自话要难。与人沟通难了，与神沟通当然需要假以时日啊。不过我可以应许释经的人呢，他的文学领悟力会提高的，他也会越来越善解人意，对处境会越来越敏锐，对神学的理解也会越来越通透，甚至审美的能力也会增加。因为圣经除了有神圣的道理，也是写得很美的一本书。再说读经的人会因为认识神的话语得到栽培而更加的成熟。生命的建立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释经如果是有助生命建立的，也不会是一蹴而就的。让我们继续努力吧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我是吴嘉恩，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。